1999年1月2号，中央电视台第一档全日播放法治栏目《今日说法》诞生。1999年4月30号，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博览会级别为 A1 级，是最高级别的专业性国际博览会。1999年12月20号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
请回答1999。
大家好，我是小范，在1999年，我18岁，18岁出门远行，再无归期。请回答1999。这个标题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1999年，我听到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后来成为了我身上为数不多的标签之一，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印记。这个名字就是韩寒。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过去10年，我跟韩寒共事，一起做过杂志，也一起玩过赛车，也一起打过电竞，在他的电影里面我也客串了一些角色。今天我想跟大家也跟韩寒谈一谈1999年。1999年是跨世纪，虽然很多人认为2000年才是跨世纪，但这也不是特别重要。我记得1999年有一个作文比赛，全国性的，由萌芽杂志社主办，它就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这就是这个比赛的口号。这个比赛联合了很多大学一起举办，得奖了还可以破格直升大学，当时就这一点非常的轰动。其中第一届就有一个获奖者的名字，他叫韩寒。虽然韩寒他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比赛进了北大、复旦，因为他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不管怎么说，这个叫韩寒的小伙子在1999年20年前他出道了。我写韩寒说韩寒其实都说过好多次，希望这是我这几年来最后一次。那这次就从头开始说。在1999年，我第一次听到韩寒的名字，那时候我高二，他呢第一次高一，后来我高三，他还是高一，因为他高一读了2年。那时候和韩寒并不熟，直到今天也不是那么熟悉。我可以这么说，我跟韩寒所谓的相熟，都真的是吃吃喝喝打打游戏。如果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啊，无论是车里，还是在一个房间里，或是在球场上、赛车场上、微信聊天里面，其实都是面面相觑，话不多说。韩寒是这样一个人，他更愿意在很多人面前说话。但是他也有个另外的一个特点，我称之为屌丝特点了，他就是不挑吃喝，比如说麦当劳和肯德基就完全能够满足他，反复的满足，永远满足。这也就是从1999年开始的，世界没有变过。在韩寒的世界里面 80% 都几乎没有变过，余下的 20% 别人看来很重要，其实对韩寒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他纯屌丝的装扮，比如说黑 T，除了长得还比较有点小帅之外，当然也比较出名了，在少数的场合能感受到，再没别的了，就是个普通的小镇青年。1999年开始，这20年一直都是这样。这当中他穿过几次西装，上过镜，上了电视，有一些相对正式和所谓的上流社会的场合，但永远你感觉这是不对劲儿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比如说我感觉他的手很短，然后他的西装的袖子永远很长。韩寒很穷的，是真的穷，我觉得他是中国有名声里面最穷的那一个。我说的穷是没有什么现金流，他没有什么存款，也不爱存款，他是有名的，他自称为投资界翘楚，投什么亏什么。当然了，最近他换车了，据说他把自己的豪车卖了，换了一辆跟 QQ 差不多的小车，两车的差价用来支付那些他紧急需要支付的款项。 我感觉他一直是有多少花多少的那种月光族，也许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才这样，韩寒可能更特殊一点。我知道他的办公室很大，就像他家的客厅，总体设计谈不上有什么特色，朋友介绍说这个贵那个贵，其实我看不出来，也许跟韩寒本人一样，虽然身价成谜，但本身他还是个屌丝的模样。韩寒前面，如果大家有印象，韩寒拍过三部电影嘛，他前面三部电影都是四个字。有一天我在韩寒的办公室里，那天我嫌阳光太明媚了，可能不适合大家在一起说话，那种忧郁的气氛，就跑到一边拉开了一个窗帘，但是我拉错了，拉开的不是窗帘，是一块大黑板，黑板里面有各种大纲、故事线、人物、角色等等等等，就像一张寻宝图一样，我感觉打开了一个密道。保密工作好到连片名都是四个英文字母，因为前面说了嘛，韩寒的电影都是四个字，所以你也猜不到我说这件事的年份。韩寒的字特别好认的，就是可能也自己觉得自己的字写得特别漂亮，很多 MV 里面他都用来这些字。我看到这些字感觉就是这韩寒在用功，但是很偷偷的用功。2012年的时候，我感觉韩寒开始热爱上电影了。你会发现在那几年他一直在评论电影，做一个电影的批评家，他爱电影爱得很深沉，爱得也很羞怯，爱得也很浓烈，这是个巧妙的组合。就像他爱文学写作，爱塞车一样，他的爱比一般人的更多，但更隐秘一些。我们现在都说韩寒是说韩导，就像我们一度在10年前或者15年前，我们说起韩寒会说他是少年作家，是一个赛车手，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叛逆青年。总之对韩寒的描述其实从来都没有完整过，但最近我们肯定确定韩寒就是个导演。我问过影响韩寒的电影哪些电影对你的影响最大，他正儿八经的回答过，后来也在媒体上回答过，他说教父1234啊，侏罗纪公园，生死时速，终结者二，真实的谎言，阿凡达，美国队长，复仇者联盟，银河护卫队等等，你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的因素元素。韩寒私下里看完电影经常用的影评是哦，我看了很激动。1990年这些电影就是韩寒眼里最好的电影，他决定拍诸如此类的电影。但是最近几年对韩寒的影响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国产的电影导演，他会拿来比较，我相信。比如说韩寒最喜欢的电影，这几年来他反复提到的就是《夏洛特烦恼》，后来这几位主演也成为他最新电影的主角。我没有别的意思，也没有写错，1999年的时候影响韩寒的作家是钱钟书、李敖，1999年的时候影响韩寒的作品是《管锥篇》、《二十四史》、《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然后影响韩寒的电影是我上面说的那些好莱坞、美国电影。1990年的时候，韩寒可能自己并不知道20年后会这么顺利的成为一个商业片导演，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描述，但是我相信心里有这样一个种子。我们认为韩寒写书是为了搞钱，然后去搞赛车，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发现他玩赛车就是为了积累生活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变成一个文艺作品，就是电影。飞驰人生就是韩寒这10多年来他的生活一个反应。还有一个误会，他们说韩寒搞电影是为了唱歌，你知道韩很多电影里面他都自己亲自献上了歌喉，其实我认为此言不实。我们都知道你请一个歌手去唱歌，唱主题歌，唱电影的插曲，很贵的，韩寒自己唱歌呢就相对便宜一点，可以用作制作成本里面。韩寒在电影《乘风破浪》和《飞驰人生》里面都唱了插曲或者主题曲，上了流行的榜单，很意外，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我自己也很喜欢听。他唱的那首《奉献》就是最近的那首《飞驰人生》里面的一首插曲，应该是把我都唱哭了，哭了满脸。我觉得他唱的还不错，真的还不错。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有。
其实你真的要论起来，韩寒的导演处女作是2006年，那年他出了一张唱片，并且导演了所有其中的 MV。 你仔细重新去回顾的话，你会发现这些早期的韩寒的导演作品跟他后来的院线电影完全是一个系列，无论是私奔还是混世都是一个风景。后来他还翻唱了一首张国荣的我，用来纪念张国荣。这首歌的 MV 和后来的平凡之路的 MV 的构思是一模一样，只是限于技术或资金或者宣发资源的一种升级，才让后者成为了更著名的作品。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那我们再回到2000年，我们说了韩寒从1999年开始出道了嘛，到2001年之后他开始肆无忌惮起来，无法无天起来，他怼教育怼体制打笔仗。他花了大概有5-6年时间，很沉迷于在网络上跟各路的大 V 打笔仗，跟当时所谓的文学贵族打，也跟当时所谓的文学的野生动物派打。那他呢，就是那种对朝廷呢也不满意，对江湖地位呢也非常不介意的那种人。他有句名言叫做英雄都是孤胆豪侠，只有小喽啰们才成群结队。如果你们还有印象，那几年他真的是逢国产电影就开始批评，我们用一个批评家的词，当时我们认为他是个电影批评家，现在你看他是个电影表扬家。其中很有一些有趣的对比，在韩寒年轻的时候，他对他不喜欢的事物从来都是大放厥词，但是现在他学会了沉默，并选择了沉默，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成熟、圆滑、圆润等等。但毫无反驳的是，你要建立一番事业，你肯定需要这样做。但相比的就是另外一条线上，他一直会提到他七夺全国赛车的冠军，我认为这件事他可能要吹一辈子的，因为这样吹不会有人受到伤害，除了那些亚军，那些亚军当然也不会受到伤害。韩寒的变化就在此，他现在开始吹牛，但不会再批评别人。2010年的时候，在网络世界里，韩寒取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关注度，可谓是他整个人生的巅峰，但不知道未来还会怎样，当时是的。同时他开始认认真真的具体的做影评工作，展示他对电影的兴趣。他写了《看孔子》，言辞非常的激烈，他说孔子这部电影无论从拍摄意义、商业利润、艺术追求、电影探索、教育启蒙、警示感人、视听震撼、娱乐消遣、记录历史等等等等，他自己编出了很多角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我相信他现在完全不会这么去写。后来他也批评了很多很多类似的电影。我们来看一下2010年韩寒身上的发生的大事迹。4月份他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和奥巴马、比尔盖茨等等这一世界知名度上完全顶尖的人物一同入选，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最后他好像是得到了票选的第二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荣誉或者说虚名。7月份他主编监制的独唱团正式发行了，也是一本非常有历史感的杂志或者说丛书。9月份他的长篇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出版了，当然那年他还出版了很多散文集。我认为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这本作品是他目前为止写的最好的，我相信不会有人反对。但是就在那一年，其实还有两件事情发生了并且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在2010年韩寒友情参演了胡歌的短片《动物世界之宅居动物》，然后在那一年他还参演了贾樟柯执导的电影《海上传奇》。从那年开始，韩寒应该说是正式的进入了电影圈，他在为自己的电影作品开始做准备了。那他参演了贾樟柯也好、胡歌也好这些作品，后者这些导演们也给他纷纷的支持，投桃报李嘛，他们也互相都帮助了韩寒的电影处女作。其实我有时候会想，在2010年韩寒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做杂志，还有一个就是拍电影，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视觉，这两件都显得很有文化的事情上，韩寒做出了当时自己的选择，那就是他先做杂志了。但是他跟电影圈的互动真的就是越来越频繁起来。还有一个角度 你可以去看，观察韩寒对电影的切入。在2011年开始，他不停地给电影写主题歌的歌词。你要想，这本来是他的天赋，他因为他的文学基础和文字水平还是非常厉害的吧。2011年开始，他跟范冰冰合作，为观音山的主题曲做了词，后来又为吕春的似水年华填了词，然后在之后又为陈绮贞的喜欢你填了词，就是那首歌叫我喜欢上你时的心理活动。当然这是一首有点流氓的歌曲。那一年韩寒的独唱团也确定了一期绝唱，其实是有第二期的，但是这一定会成为一个历史的谜题。我们让时间再过去几年，到了2014年，在1月6号准确的说，韩寒在自己的微博上宣布他的电影处女作《后会无期》开拍。你可以想，从我前面的这些逻辑啊、历史事件理下来，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有准备的仗。虽然看上去是从天而降的，其实应该在即兴的人眼里，它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韩寒三部电影我都去探了班，我确实不知道是不是这属于电影行业的潜规则，这三部有名有姓的电影在剧组的保安那边全部变成了类似秋收很忙这样的一个很土里吧唧的一个词，可能是担心拍摄途中受到过多的干扰。后会无期是韩寒的处女作了，里面有很多金句，其中也有一些不少的争议。争议最大的一句是，成年人只看利弊，小孩子才分对错，或者这两句倒过来。这是韩寒自己的台词，也一定代表了韩寒的某种人生感悟。喜欢他的人会说这是韩寒最擅长最有特色的春秋笔法反讽，不再喜欢他的人说韩寒变了，变得功利世俗，变得圆润，变得甚至有点狡猾。这有什么办法，这其实世道就是这样。韩寒在台词里面又加了一句，要证明给那么多人看干嘛呢，我证明给我爱我的人看就行了，喜欢我的人看就行了。原话也不是这样，这是我的一种解读。后来韩寒在知乎上回答过一个问题，如果你去当演员的话，我相信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你在大部分的人当演员前，你先得当群演，然后才能当主演，因为你要对剧组这样一个东西会去深入的了解。韩寒的回答是，在一个剧组里面当群演是什么样的体验，他的标题具体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韩寒的观点是，即便是一个非常讲究人权的剧组，比如说后会无期和乘风破浪，他当时拍的两部电影，他这么解释自己的剧组，群演依然是没有什么尊严可言的一种身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找出后来李荣浩的一个台词来解读，就是我叉叉都没有到讲尊严的地步，你们跟我讲尊严。这言下之意是这样的，导演啊、主演啊其实都很辛苦拍摄电影，但你们拍摄电影并不是打游戏啊、玩什么东西，乐子肯定有，困难肯定更多，我们苦一点也是合理的，但是群演可能比我们就更辛苦，但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固定的事实。有时候我觉得韩导跟李安还挺像的，就是经常会用电影台词来谈自己的人生感悟。我保证这些都是韩寒的心声，有感而发的。韩寒和李安之间除了押韵，当然还会有一些差距。韩寒导演的文戏，他的剧本的完成度其实还远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好在韩寒导演还很年轻，天赋也非常好，我们可以等一等。我曾经把冯小刚历年的作品和伍迪·艾伦历年的作品这样一个两个表格发给他，希望对他有些激励和勉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活动啊，可能心里也是有这种计划和向往的，但他都不会回我。其实韩寒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经常就是我就不回答了，我沉默，这是个正确的态度应该说。大概就是前些年，前好些年了，我把我的宝藏，我的库斯图里卡的全集，以及还有包括里面没有收录的球王马拉多纳，我也很喜欢库斯图里卡这个导演，包括我很喜欢的昆汀的全集，我很喜欢的伍迪艾伦的全集，我拷贝好几张吧 DVD 光盘我给他看。当然其实他并不需要我这样做，他有的是自己的资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 DVD 光盘他都没有还给我，可能已经丢了，现在网上资源很多。其实我到最后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个关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韩寒是不是直男癌。 这是韩寒一个争议。我在网上看到说韩寒是文化圈的四大直男癌代表人物之一，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他对女性还是非常善意的，他对很多人都是。熟悉韩寒的朋友里面几乎没有说他不好的，他为人其实私下也很谦逊，也很幽默，也经常能帮助到身边的朋友。他比普通人可能更多一些能量和能力，朋友相处他可以吃一点亏的，其实他已经成熟到可以吃这个亏的境界了。这无论是1999年还是2019年，我觉得韩寒都是这样一个人。这里是蜻蜓 FM， 请回答1969到2019，下一期将会有另外一个嘉宾带你进入2000年的世界。我是小范，大家再见。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